请大家一同先从第一节啊读到第三节，请大家一同读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请读。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我们一同读第十节，请读。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请读十四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竹鸽为供物。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施恩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求你的宝血来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在你面前今天晚上来读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宝血也赦免孩子一切的过犯。主啊，让孩子的心乃是被你打扫干净。主啊，好让孩子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主啊，能够释放你的话语。我们把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施恩保守看顾，求主你自己亲自，主啊，你的灵正是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觉得话语中有亮光，觉得话语中有甘甜。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头到末了你自己来看顾你自己的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借着利未记的五记，主啊，你自己来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从旧约的当中看见你的荣美。施恩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行走。主啊，让我们献上我们最好的献上我们主手中，主啊，是你所要的。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掌权，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讲呢就讲到呢，整个的五祭呢其实是为了一个君尊的祭司而设计的。因为一个祭司呢要怎么样的在会幕的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这需要有规矩的，并且所献的物不是人随便拿任何东西就可以献的，是需要借着神自己的规条他的定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看见在利未记里面呢，第一章第一节呢就讲到耶和华从会幕中呢呼叫摩西，对他说了那么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非常清楚的看见，整个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其实不是一个开始刚好是接着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四十章我们看见当时会幕已经造好了，耶和华的荣光呢充满了这个会幕呢。从会幕造好了以后，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下一个步骤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去献祭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当中呢，神呢就呼召了摩西呢开始来对他启示了，并且要摩西呢巧遇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供物。所以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供物这两个字供物，这个供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路德记里面我稍微有一点的分享，其实这个供物呢是叫做戈尔板。我们看马可福音五章第七章十一节，请大家翻一下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看一个经文。这个供物呢原来的就叫做戈尔板这个在新约当中的一个翻译其实是把那个音翻出来了，叫做戈尔板。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在新约的五十七页，马可福音七章第十一节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有没有看到这个经节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那么这个戈尔板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接近的意思，一个人接近另外一个人叫做戈尔板。 所以这歌板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当人要来接近上帝的时候，他要带着礼物的。所以这个中文我们把它翻出来这个供物了，所以这个供物就是一个要奉献给上帝的一个礼物。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供物呢就好像今天一个人到了一个家庭去拜访的时候，他手中会带着什么？带着礼物的啊。所以在旧约的，你看在利未记的当中一开始讲到这个燔祭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有人要来接近上帝的话，那么你要带这个礼物啊。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那要怎么献呢他后面就有一些规条了。好，我们看见了这个燔祭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了。我们第一个是讲燔祭今天只能讲到燔祭的这里面所献的这些祭物的属灵含义。那么这个燔祭的意思本身，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里头是上升的意思，上升啊，上升，升到天上。所以我们在燔祭的里头呢，就是指着这个祭它要被升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它需要有香气的有香气。所以你注意看，在利未记第一章，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在十七节的最后一节，他说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祭物是需要焚烧的当这个祭物焚烧了以后呢，这个馨香的味道就怎么样，上升到上帝的宝座前了。所以这个燔祭有一个非常属灵的特点也是指着一个毫无保留，一个完全的奉献，能够升到神的宝座之前。好，那么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一下五章第二节，新约273页，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我们从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这边就讲到，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了父神。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旧约当中的这些五祭所献的这些供物，其实都是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的因为整个的祭物，这些牛，这些羊，这些斑鸠，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燔祭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的奉献，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里头，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321页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这边讲到，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么我们就看见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就讲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是一个shadow，是一个影子，好像今天你看不见张牧师，张牧师给你一张照片，对不对那你就看着照片，你就可以想念我了。但是当张牧师来到这里讲到的时候，你还不要看照片你不需要了，对不对实体来到了以后，那个照片，那个旧的影儿就不需要用了。所以整个的旧约的律法，这个上帝的教导，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这是记录在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它的整个的方向，整个的意思就是要把基督的荣美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你今天读旧约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假如今天我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却没有去信耶稣作为救主，还去犹太人还去重新献祭的话，那么在希伯来书就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了，记录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看见这一些的祭物都是有预表性的。我们看希伯来书十章 二十九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十章二十九节啊，请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啊，得知真道就是说我们清楚知道啊这个真理了。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当一个人知道这样的真理却故意犯罪，注意这里的故意犯罪是指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罪啊。所以我再解释一遍，如果一个人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如果他却故意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啊！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么还去献旧约的赎罪祭的话，那么他就说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个人是践踏上帝的儿子了啊！这话什么意思啊？换句话就是说，旧约的那个祭物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个实体已经来到了，你却不相信，结果你还在旧约的里面去献祭的话，你等于是把神的儿子怎么样践踏了啊？是这样的解释哈。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啊，我们要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读新约的时候跟旧约是不可分开的啊。旧约是整个信仰的根基，特别在利未记的五记的当中都是预表那个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么我们来从这几个祭物的当中，我们来看属灵的含义了。那么在第三节他就说，如果他的供物啊若是以牛作为燔祭，就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看见在燔祭的当中，第一个启示的是牛，并且这个牛是一个公牛。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牛啊，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这个牛啊它的服侍的范围是非常的劳苦。所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啊，主耶稣就说，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服侍人，服侍我们这一群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么就好像这个公牛一样，它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公牛啊，他的服侍的力量他是非常的忍耐。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来服侍世人的时候，他的范围也是很广的，也是非常的努力的。他拯救那些罪人，他拯救那些税吏是人所看不起的，他拯救那些妓女是人所看不起的，他拯救那些大麻风的人是当时人所看不起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他的服侍从这个祭物的公牛的当中啊，我们看出他的荣美。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服侍呢啊，除了他的服侍的范围广大以外，从基层到高层啊，到高层，从贩夫走卒人所看不起的，一直到那个达官显贵，都是他要服侍的一个范围。那么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范围，今天教会也是接纳所有不同背景的人啊，所以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是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接纳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牛呢也是非常的忍耐，非常的劳力的哈。那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见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记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这样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就把耶稣基督如同牛这样的一个忍耐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牛在田里面耕田的时候，不管啊，这个主人怎么样来使用它，这个牛都非常忠心的在耕田。那么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父神要使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就是要在世上来成就他自己的救恩。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当他被抓了以后，许多的人嗤笑他， 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百姓站在那里来观看，官府也嗤笑耶稣。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嗤笑他，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很多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了这样的一个羞辱，为了这样的一个众人的耻笑，但是他却忍耐，如同牛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公物啊，这个公牛啊，就是来表达耶稣基督的服侍的范围，同时也表达他在服侍的时候他的忍耐，他的刻苦。那么我们来看见，除了这第一种的器物以外呢，那么我们也看见第二种的这个所献的这个礼物呢，记录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节，请读。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人的供物如果是绵羊的话，那么这个绵羊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这个绵羊呢，其实就表示耶稣基督的良善圣洁，代表他的顺服，以至于他为我们甘心上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曾经看到一个预言，在以赛亚书今天经文多一点我可以来读给你们听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第8节，当耶稣基督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他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罪过呢？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第8节的当中，我们看见了，就把燔祭当中那个绵羊的性情把它表达出来了。他被人家牵去宰杀，在剪羊毛人的手下，他却不发任何的声音。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在燔祭的里头呢，已经把他的顺服呢完全表达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当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行道的时候呢，后来他就被那些官府的人抓了。在马太福音27章27节那边就记载了，当时那些兵呢，就把耶稣基督带到衙门里头去，并且把全营的兵都聚集到耶稣的那个地方，为耶稣呢脱了衣服，并且给他披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个朱红色的袍子就是代表王的一个袍子，就开始取笑耶稣了，并且用那个荆棘做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还有拿一根这个苇子放在耶稣的右手里，就跪在他的面前来戏弄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当他去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像一个绵羊一样，他不开口的，他让这些人来耻笑，这些人戏弄他，并且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并且拿苇子来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他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同绵羊一样，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之前，被抓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很熟，他就是跪在地上，他就跟他的父神祷告了，他说阿巴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怎么样，从你的意思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他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就像那个绵羊一样伏在父神的旨意的里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就是一个燔祭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义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像绵羊的一样，我们的生命要像绵羊一样的柔软，那么这个顺服的功课其实是怎么样最难学习的，但是神却要让我们来学习，当我们献上自己来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当中要柔软，像这个绵羊的一样。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绵羊来代表耶稣基督他的柔软，代表耶稣基督的顺服，那我们这个山羊到底代表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山羊有角那我们看这山羊来代表耶稣基督什么，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了，请你翻到马太福音25章33节。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33节。在马太福音25章33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5章33节啊。好，我们从32节就可以读了啊，请读32节33，请读。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好，那么第41节你来看，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好了，那么这个山羊代表了什么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山羊是代表一个罪，代表了一个罪人的地位。那么耶稣基督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当时被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位在于一个罪犯的行列的当中。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代表这个罪人，为我们的罪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从山羊的这样在新约的一个表示当中啊，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我们看见当燔祭里面献山羊的时候，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就取了那个罪的那个身体啊。我们来看罗马书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8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罗马书第8章第3节啊，在罗马书第8章第3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也像一个山羊，他要代表我们这群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书说他就成为一个罪身的形象，做了一个赎罪祭。那么这样的一个山羊呢啊，就可以来代替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啊，53章第12节也曾经讲到耶稣基督列在罪犯的当中啊，我来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去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看见整个的这一些的器物都有它预表的意义。那么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都晓得当时的天黑了，在马太福音27章45节那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当时在从正午正啊到深处啊，遍地都黑暗了啊，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一刹那，全地都变成黑暗。约在深处啊，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你看见耶稣基督代表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父神在这个时候都不看他。那么我们就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给我们的啊，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在第一个亚当的当中失败了，但是在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里头，他却代表亚当，我们这群后裔，我们这群罪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那个亚当的咒诅。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3章第13节，我们一同来看，在加拉太书3章第13节的当中，那我们一同来读，在新约的263页，加拉太书3章13节啊，我们一同来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啊，他是山羊，他站在那样的一个位分，才能够使我们赎出啊那个罪的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看见呢， 耶稣基督他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把我们从亚当的罪的咒诅当中赎出来。所以他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就说了，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献燔祭，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全然奉献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好处，我们要来担当他们的软弱一样的意思。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担当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要为弟兄姐妹的好处，我们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来帮助弟兄姐妹来成长。所以在神的工作里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做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会误会，但是却不能讲不能讲。耶稣基督被这些人误会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开口的，如同山羊一样别人把他视为山羊，但是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大的一个美意，让我们得着他的义。那么今天我们在服事里头也是如此的，在服事的当中，若是有什么冤枉，若是有什么委屈，在服事的当中，若是有什么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那么今天一个奉献的人就要站在这个位份来抵挡，站在这个位份来把自己摆上，如同那个山羊一样，完全的献给上帝。所以这是在神的面前每一个要服事上帝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我说，在神的家里头是讲真理，不是讲道理道理很好听，但是真理更重要我们是立在真理的根基上。讲道理，很多人都有不同的道理，但是讲真理，有的时候就不是你所能想象的，真理跟道理是差别太大了那么我们来看见了，这是第三个第三个这个山羊所代表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在利未记里面呢，接着他就用另外的供物呢来表达这个燔祭了。请我们看到利未记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一章十四节，请读。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竹鸽为供物。那么我们看见，接着他就列下了这个斑鸠跟竹鸽作为一个供物，作为一个来到上帝面前要献燔祭的礼物。那么这个斑鸠跟竹鸽呢，其实是一种穷人所要献的这个斑鸠跟竹鸽竹鸽呢是穷人所要献的一种祭物。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斑鸠跟竹鸽，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了以后他的父母去献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斑鸠跟竹鸽这样的一个贫穷的人所献的祭来献给上帝。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二章十七节。好，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对不起，我们看二十四节，请大家一同看二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呢，他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呢，他的父母就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给主。接着当时呢，因为耶稣的父亲呢是木匠，耶稣是木匠的孩子，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在这个献祭的当中他们就按着律法的规条，用斑鸠跟两只竹鸽呢来献给献给神。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当中我们就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了。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一个贫穷家的孩子。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自己甘心情愿的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式。那么耶稣基督的贫穷呢，其实是为我们成为一个富足。他今天 他的父母啊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当他满洁净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家庭只能献上斑鸠或是竹鸽。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这里记载，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啊，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今天啊我们在奉献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奉献的当中啊，你看传道人好像很多都没有啊，但是传道人很奇妙的会经历看似没有却怎么样，样样都有啊。啊，很多人很怕奉献啊，一提到奉献就是说，哎呦，我会不会变得很贫穷啊？啊，在世界上上班啊，薪水很够用的啊。当传道人有时候凭信心啊，就很紧张了。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想要奉献，在奉献之前，他跟上帝祷告，他说：“神啊，我很怕将来我奉献啊，饭也吃不饱哈。”那上帝就鼓励他说：“你去奉献嘛，你试试看嘛。”啊，没想到他奉献以后啊。虽然啊，看似没有，确实很多弟兄姐妹经常啊请他吃饭啊，所以啊这个体重就直线上升啊。啊，这个传道人生活很奇妙的啊，他就说啊，主啊，他觉得主跟他有一个啊有一个引导他了啊，意思就是你可不可以为我的缘故啊少吃一点呐、啊，啊多活几年呐、啊，免得胆固醇过高啊。啊，弟兄姐妹们啊，这个传道的生涯是非常有趣的哈、啊。当我们走上这样的一个凡界的里头，全然奉献的时候，真的很奇妙啊。当你没有的时候，上帝就差人供应给你啊。这是一个传道人非常喜乐的一种经历，是你一般弟兄姐妹你没办法经历的啊。有一年呢，啊，我从啊一个地方培训回来哈、啊。家里面当时有一点缺欠的哈、啊。那我传道人从不借钱的哈、啊，我们就祷告嘛哈。当时很奇妙，我在礼拜天去一个以前我开荒伯克莱开荒一个教会啊，我去讲道。这个教会啊，我好久没去了，难得回来，他们请我去讲道。结果我一大早就开车去，因为伯克莱很远嘛，我从古普丁诺开车去啊。啊，这个一大早我就坐在那个大堂里头开始祷告。结果一对老夫妇、啊、已经都七八十岁了，突然就哇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我来啊，因为大家都很熟啊。啊，就跑过来坐在我的旁边，然后就拿了一包奉献塞在我的这个手上。我说这是什么？哦，他说这个是奉献给你的。哎呀，你们知道他很奇妙的，因为原来我在开荒的时候啊，有一天他这对夫妇来找我，我说伯父伯母，你有什么事我们在这边谈。他说不要，我们到外面谈。好，到外面到我车子上谈。原来啊，是他说怎么回事？原来他生活非常困难，他就在那里流泪啊。啊，他也不跟我讲怎么回事，抓着我的手就祷告。哎呀，真是属灵哈、啊！祷告了20分钟，痛哭流涕，生活很困难啊，啊，非常急需要一笔钱，他也不跟我借，他跟上帝借。哦，这很属灵啊！好，哎，我跟你讲很奇妙哦，真的。我这个皮箱里头，就这个皮箱啊，里面只有一张支票，就那么一张。啊，这一张支票其实2个礼拜前我就要奉献，已经签好字了，金额我没有填。哎呀，我心里想，现款我没有啊。那时候祷告完了以后，我说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主祷告嘛，奉献嘛，啊，我们做传道人照样奉献，我就开了张支票给他，啊，这个支票很大的哈、哦，是我银行存款超过1/2的钱啊，啊，很大的哈、啊，那你好不好？好啊。哈哈，这人说好哎，感谢主啊，灵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当时哈、啊、就很快乐的回家了哈，但是没有跟师母讲嘛哈，又不晓得会怎么样。师母当然没问题啦，但是我跟你讲，上帝很奇妙，一个礼拜以内真的很奇妙，同样的钱从另外一个地方奉献回来，我很奇妙的。那我想感谢赞美主哈、啊，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好了，过了3-4年以后，我刚好有这个需要了。没有想到我到这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这对老夫妇呢，他居然呢、啊、就预备了一包奉献，突然就塞给我。哎呀，我非常感动，我说主啊，感谢你啊。啊，我回去以后啊，我非常感谢，马上抽出1/10啊，就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传道人啊，我奉献一些传道人，然后我就把这个奉献拿出来啊，我就非常感谢主。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看传道人好像不怎么样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在这里面的时候，你看见上帝何等的爱我们啊！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 但是耶稣基督的贫穷却怎么样使我们富足啊。今天我们懂了这个凡祭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啊，今天我们走这个奉献的路子，我们非常高兴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这样的经历不是一般人可以领受的啊，这样的经历会帮助你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每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其实是怎么样准备经历另外一个新的恩典啊。基督徒嘛，生活也有高有低，像海浪一样，当这个海浪走到谷底的时候，其实是准备另外一个高峰的开始。你要这样看啊，这样你基督徒的生活就越来越有信心了啊。基督徒的信心啊，不是因为啊我们日子都平顺，我们的收入都很好，那、啊、这个叫信心，不是的。基督徒的信心是在大风大浪的当中，我们看见他还为我们预备。每当我们经历了一个低谷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这个艰难的时候，其实是预备怎么样看见另一个属灵的高峰。这是神带领他儿女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呢啊，就如同这个斑鸠跟竹鸽一样，他为我们成为贫穷，而使得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得着更多的丰盛。好，我们看这几个祭物呢，这几个供物呢，都可以讲说是预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某一方面。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供物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啊，供物的特点，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供物的特点呢，是满了洁净的日子。那么我们请翻到利未记22章27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利未记22章27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件经文，在利未记22章27节，我们一同来读啊。好，我们来看22章26、27啊，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7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做耶和华的火祭。好，那么这边记载是第几天了？第八天，对不对？从第八天以后他就可以来作为耶和华的供物了。好了，那这个第八天以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这一些的供物都需要怎么样满了洁净的日子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耶稣基督这一个被杀的羔羊他是圣洁的，所以整个的祭物需要满了这个洁净来预表到耶稣基督的圣洁。那么我们同时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啊，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逾越节的晚上，我们来看一下逾越节的晚上，请大家看出埃及记12章，我们来翻一下啊，12章，请大家来看第3节啊，请看逾越节的晚上啊，请看第3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好，那么请看第6节，请读，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好，从10日到14日，是不是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是不是？那么这一段的时间是要干什么的呢？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要来观察这个羊羔，同时这个羊羔呢，你看到第5节，他说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个一岁就是8天以后啊，看到没有啊？这个一岁就是8天以后啊，都需要满了那个洁净的日期才能够拿出来献出来的。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里头，我们就来看，今天呢，我们教会也是如此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在旧约的里面要用满了这个洁净来表达这个祭物的圣洁。那么同样的，今天教会也要圣洁，那么神的旨意乃是要圣洁。我们看以弗所书5章26节，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也把神对教会的心意表达出来，在以弗所书第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那么这也是神今天在教会当中他的旨意是要圣洁，这个祭物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教会的元首是耶稣是圣洁的， 今天他的身体需不需要圣洁啊？需要的，也是需要圣洁啊。那么这个圣洁到底怎么样让他圣洁呢？就是要借着上帝的道来洗净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不是去献那个祭物了，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就够了。那个启示到了新约，我们不再去献这些羊，献这些牛，也不再献这些斑鸠或是竹鸽，但是在燔祭的里面，这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不可以来使用啊？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因为在燔祭的当中，上帝的旨意乃是要满了洁净。同样的，今天在神的家中，神的旨意也是要让耶稣的身体要圣洁，要用道来洗净，使教会圣洁。所以一个教会的当中，道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是不能掺杂的啊！因为这个道是洗净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神所启示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祭物呢，有这样的特点，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也有这样的特点。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很重要的，在利未记的里面记载呢，这些祭物是没有残疾的啊。那么这个没有残疾，当时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到底怎么表达呢？就是指这个动物是四肢都是好的，没有疾病，这叫做没有残疾啊。这个四肢俱在啊，这个五官啊，这各方面都是健康的，都是完全的，没有疾病的啊。这个就是指的它的外表是完美无缺啊，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啊动物里面的一个没有残疾呢，其实也预表到耶稣基督的他的里里外外。耶稣基督，我上次就讲了，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近视眼的啊，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啊，如果是有眼疾的话，不能做祭司的啊。啊，在旧约，在大祭司的啊这个祭司的职分的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也不会驼背的啊，他也不能瘸脚的。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当时啊，我们绝对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保证，耶稣当时真的是一个美男子，非常的标准的啊，绝对是很标准的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啊，他的外表五官他没有残疾，四肢俱在啊，他也不能多一个小指头，不可以的哈。他多一个小指头，从旧约里头来看，他就不是弥赛亚啊，不可以这样的哈。所以你就晓得，其实上帝哈，为了要让我们认识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的当中用了这么多的规条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哎，规条非常的多啊。你看旧约这些祭司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其实啊，最后全部用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智慧，要以色列人从经文的当中同时来怎么样认可这位耶稣基督，他所拣选的啊，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来从经文当中反过来认可他是弥赛亚。只要有任何一个规条不可以的话，不合规条的话，他就不是弥赛亚啊。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今天你读这个经文啊，你就不会觉得说神是一个繁文缛节的神了，你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其实这些条规最后是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啊。好，我们来看见呢，这个没有残疾呢，除了是指这个外表以外呢，其实更是指的在这个燔祭的当中啊，因为它是一个馨香的火祭，要上升到上帝的宝座之前，所以也是指他的心意，他的动机是纯良毫无缺陷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讲到奉献的动机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些奉献的祭物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公牛，我们看见有绵羊，我们看见有山羊，我们也看见有穷人所献的斑鸠跟竹鸽。那么不管你献哪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除了满了洁净以外，是圣洁的以外，第二个要没有残疾。换句话说，这个奉献的动机是没有残疾的，这个奉献给上帝的动机是纯良毫无欺诈的。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呢，啊，这个使徒行传在第五章啊，就记载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啊，这个跟这个啊这个撒菲拉对夫妇啊，他们就欺哄圣灵怎么样，当时就被神击打。那么就是他们奉献的动机不纯良，这个跟燔祭里面所讲的 啊，这个没有残疾的动机啊，这是相反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例子了。当时腓力在行道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当中啊，当时有一个人啊，是西门啊，第八章第九节啊，就住在一个城市的里头。那么腓力呢啊，开始去传道了。当腓力去传道的时候，西门呢，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八章十八节，使徒行传，请读。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吗？”啊，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他奉献的动机不纯良啊，他要想用钱来买上帝所赐的这个恩赐，这个动机啊是非常非常的败坏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凡祭的里头啊，讲到全然的奉献，也讲到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动机。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点，这样的一个奉献呢，刚刚我讲了，在这个凡祭的祭物当中是预表耶稣基督各样的荣美啊，各样的啊一个地位。那么在这个祭物的当中，我们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上帝把这三方面啊，这三种不同的祭物赐给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若是要奉献的话，可以按着他们本身的能力来奉献。所以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啊，就晓谕以色列人说了，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这个若字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若字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若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去选择，对不对？这个奉献这件事情，凡祭讲全然的奉献，奉献这个事情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别人勉强不得的啊，勉强不得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的。所以今天在新约的里头也是一样，你的奉献是你的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啊，这个是讲动机的，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奉献的里面，你就看这不同的祭物就有不同的价值了。当然这个牛的价值很高啊，这个羊啊的价值就稍微少一点，这个斑鸠跟竹鸽啊，你要去献的时候买的这个价值就非常的少了啊，这是穷人所献的嘛。那么但是呢，从这不同的祭物的当中，我们看见不管这个牛它的服饰范围大，还是这个山羊，还是这个斑鸠跟竹鸽，这么样一个微小的奉献，其实在上帝的眼光的当中，那个奉献的那个动机是更重要的。所以从这些经文的当中，让我们学习到一点，今天我们在教会啊，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按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应该奉献给上帝的，每一个人都是啊，因为我们的人已经被神救赎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有的人他是牛的服侍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很有恩赐；有的人啊，他可以做啊非常大的服侍，但是有的人是绵羊，对不对？有的人是羊的服侍，他做的不太多，但是他还愿意做；有的人他实在是软弱啊，他像斑鸠跟竹鸽一样，他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任何的奉献上帝都接纳，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纯良的。不管你今天在上帝的手中，神给你怎么样的恩赐，只要你的动机是纯良的，上帝就接纳。所以那寡妇的两文钱怎么样，耶稣就说啊，这是喜悦的啊，在哪里都要纪念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动机呢，从这个祭物的里头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从这个凡祭里头，从这个不同的祭物的当中，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不要比恩赐，这个恩赐是上帝赐的。有的人很会做某一样的服事啊，不要跟他比，为什么？那是上帝给他的，这个服事是神啊，神赐给他的，让他来服侍教会的，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每一样都是从上帝领受而来。所以当我们不去比恩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嫉妒纷争，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也不去比较神赐给我的才干啊，有的人他非常有智慧啊，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单纯，不需要去比的，也不需要去指责别人的，不需要的。因为每一样的奉献 有不同的，有的是公牛，有的是羊，有的是斑鸠跟竹鸽，你没有什么可以去比的。这些祭物上帝全部都要，没有一个他不要的。连耶稣基督的父母献斑鸠跟竹鸽的时候啊，父神也是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个燔祭的当中来调整我们啊，在服事的里头，不要看见别人站在某一个位置，我心里就怎么样啊，我怎么不可以啊，不要这样想，那个就是开始比较，一比较教会当中就有基督纷争，很简单的。那么没有比较的话啊，我们就从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感谢主他是牛哈，那么我们就多多为他鼓掌，多多服侍嘛，对不对？我们就多多鼓掌，为他感谢赞美主，因为上帝赐给他的是牛啊，你让牛不耕田也不行嘛，对不对？那么上帝赐给我的啊，可能我是个绵羊，我也不能够做很多事情很持久，但是我愿意祷告哦，感谢主，好好的去祷告。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原则，在罗马书就讲了，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么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需要从这些祭物的里头啊，我们要来学习这些美好属灵的功课啊，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都是美好的，都是神所爱的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啊，我们看第三节，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弟兄姐妹们，这边就讲了一个原则了。今天在神的家中服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奉献，不管在任何一个岗位，金钱也是奉献嘛，对不对？有的人奉献多，有的人奉献少，哦，没有关系，上帝都爱，只要你的动机是纯良纯啊，这个善良的，上帝都爱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按着你的信心的大小，这个信心大小是上帝分给你的，要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说，我今天能做我就好好的去做，今天我担不动我就不去担，没有关系啊。神是一个呼召爱我们的神，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最重要是在那个位置上能够把神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发挥出来，这样的发挥忠心就是100分啊，忠心就是100分，不能比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燔祭的里头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恩赐，如果一比的话，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问题了啊。这个玛利亚呢啊，耶稣来的时候坐在他的脚前听到，马大呢就去服侍啊，为这些啊这个事务上的事情思虑繁多。其实马大的服侍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懂我意思吧？教会当中总要有人治理吧，这是完全毫无问题的。但是耶稣却说了啊，这个马大你却怎么样，思虑繁多。马大他其实有这个恩赐，你看哦，这个耶稣进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是谁把耶稣请到家里啊？是马大嘛，是不是？这个马大有招待的恩赐啊，对不对？一大早就到在那边等耶稣了，哇，耶稣一来就把他请到家里开始伺候他，其实从头到尾都还不错的。只不过他看见玛利亚，他心有怎么样啊，心里不太平衡了、啊、我忙得半死，你坐在这里听到，你真好啊啊，这下子他功亏一篑啊。耶稣就说你思虑繁多。哎，如果你从燔祭的里头来看，其实马大的服事没有太多的问题，不是服事的问题，是他怎么样，他的里面他已经用那个恩赐来做比较了。我今天做我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做？一比较的时候产生问题了，嫉妒纷争就出来了。所以耶稣说啊，玛利亚得到上好的福分了啊，他现在上帝的面前得安息，先来领受神的道，先来改变这个生命，再来做事啊。所以你看这个马大跟玛利亚，我们从燔祭的里头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在上帝的家中，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份上神都量好了啊，每一个人服侍的范围神都量好了。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们一句实在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去这么多国家，完全不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去欧洲服事完全超过我的想象。我去欧洲本来是一个牧师要去，结果那个牧师怎么样安排，全部行程安排好了，那位牧师不能去、哦、后来找了半天了，最后啊，我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个去的啊，最后的啊，上帝就把我带到欧洲去啊，很奇妙的，这样一去就是连续3年都去欧洲啊，很奇妙的。所以上帝的计划里面每一个人的服事都量好了，都 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你今天要献公牛，你今天要献绵羊、献山羊，你或是你献竹鸽、献斑鸠，感谢赞美主，每一样他都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运作的心、奉献的心，我们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燔祭的里面啊，这些祭物来调整我们啊，让我们更看见这个全然奉献的这个祭，神所要的是一个什么？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谢谢主，因为燔祭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全然的奉献。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说你来到世上乃是遵循父的旨意。主啊，我们不管哦，主你今天赐给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服侍，我们能服侍什么，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主啊，我们都为此献上感谢。今天主耶稣，你所看的乃是我们生命的当中愿意我们能够完全的奉献给你，那个纯良啊，那个动机更为重要。愿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我们的动机乃是被你所喜悦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个燔祭的这几个祭物，你来调整我们，让你的教会能够回到你圣经的本意的当中，借着神的道来洗净，使你的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这里开始你的工作，我也求主你自己用你的道，你自己来建造我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哦，或有人做牧师，有人做传道，有人做长老，有人做执事，或是有人在教会的当中哦，没有做什么职分，但每一样只要是动机纯良，只要是有一个完全愿做的心，主耶稣你都喜悦，你都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只要忠心，你就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耶稣，求你祝福，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你自己的教会借着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哦，让我们极力的进入到神的话语的当中，因为你的话被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天上的平安。我们谢谢你，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帮助你的教会哦，主耶稣哦，继续的来引导看顾，借着五祭，今天我们更明白更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你在教会的心意。我们谢谢主，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